因为内蒙的电价呢其实还是比较有。
做过一个电力的供需模型，当时的结论呢是内蒙其实是供不应求的，所以当时的结论呢是内蒙的电价今年应该是偏强的啊。从年初签这个年度长协的这个结果来看，也确实如此啊。但是实际运行的结果不如人意啊，这个原因我们也想做一个拆解，所以说今天专门开一个电话会议，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研究这个事情的一个成果。首先解释一下这个电力的内蒙的这个装机构成啊，因为内蒙的话呢，它的这个火电的装机啊，大概是在 1.2 亿千瓦左右，然后的话呢，风光呢现在有 1.6 亿以上啊，所以说总的来讲，它的装机是非常多的。然后呢，它的装机呢其实还要分啊，因为有很多的电是直接对外的，所以的话呢，它是通过超压直接外送的，这一块你可以大概理解成有5000万的装机可能是对外的，所以说它真实的当地的这个供给的这个调节电源，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大概是7000万左右的这种最灵活的调节性电源，也就是火电啊。然后呢，这两年呢，内蒙的这个就是。叫储能发展的很快，内蒙的储能这两年增长很快。按照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来讲的话呢，内蒙大概增加了230万千瓦左右啊。这个的话呢是我们认为导致今年内蒙的电力供给，就是或者说叫高峰期调节能力供给相对过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啊。然后同时呢，去年内蒙也装了比较多的这个储能，大概的话呢，给到的这个预期呢，可能有个大几百万、近千万的这么一个装机，所以。因为内蒙的这个储能政策给的是特别的好的，去年是每度电要补3.5毛，今年的话呢是要补这个大概2.8毛左右，所以内蒙的这个新增的这部分的储能，它的这个对于顶峰的这个作用啊，或者说对于顶峰的这个供给带来的这个压力就会比较的大啊，这是我们认为今年内蒙的电力在预期上啊，可能跟预想的不太一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具体的一个供需情况，今年的这个内蒙的这个。用电的增速啊，大概在前六个月大概在5个点左右，然后的话呢，7月份大概在6个点左右，然后它的这个电力的这个供给增速的话呢，是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六七月份啊，这个增速还是很高的，所以当地的供需其实理论上应该是不错的，但是供给端的话呢，由于刚刚说到的，除了火电装机可能有一些增长，同时的话呢，再带来这个储能的这个装机的一个增长，就导致内蒙的这个电力产能过剩了啊。所以啊，因为你可以简单的做一下除法，就比如说我们今年新增的这个230万千瓦的这个储能装机去除以它的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7000万的一个内部的一个供给。啊，那基本上也就是个3%到4%的一个供给增量了，所以这部分的供给增量的话，对于当地的这个装机的这个压力啊，肯定是有的啊，因为它本身还有一些火电的装机增长啊，所以这样一来一去的话呢，火电装机增长本来还有就是3到5个点啊，为什么我们说是3到5个点，跟它真实的这个情况可能不完全一致，因为它还有一些通过特高压外送的这些点，可能我们也说不了特别清楚，所以最终的一个结果的话呢，就是当地的这个供给其实是产能相对于需求其实就是过剩了，所以今年内蒙我们。从新闻上能够看到啊，内蒙今年的峰谷价差跌了40%多啊，所以跌到可能只有2毛多钱了，所以这导致一个结果啊，就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有大量的储能来了以后，它在高峰的时候顶峰发电啊，导致我们的高峰时的电价就有一个明显的下行，而火电的话呢，以前在高峰的时候电量发的很多，对吧，因为过去几年大家知道内蒙的风电，或者说刚刚讲到的内蒙的风电装机啊，它可能能够占到它的调节性电源装机的 70% 啊，内蒙这个数字的话是远远领先于全国平均数的27%的啊，这是25年当时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的话呢，内蒙的这个产能就是风光的这个相对产能过剩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内蒙的这个低谷的时候的电价其实是很差的啊。但是呢，今年啊，由于有了储能以后的话呢，不仅是内蒙啊，其实西北几个省都是类似的这个情况，就是产能其实是相对新能源的产能是相对比较过剩的，所以说新能源就是叫什么呢？就低谷，因为新能源的电价一发就是产能相对过剩的时间点嘛，那这个时间点就是电价的一个低谷，那这个低谷的这个价格呢？这个就是过去的话呢，其实也就导致了我们过去几年，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比如说各省吧，尤其是北方吧，就是过去几年甘肃啊、内蒙啊、这个新疆啊、宁夏呀、这些区域啊，其实都是比较像的，都是一个电价下行的这么一个态势，因为低谷的时候产能很过剩，因为大家也可以简单的算一个数字啊，因为我们过去几年每一年的这个。风光的这个装机增长，按照全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大概是增加，比如说去年差不多有4亿千瓦左右，就400个吉瓦。你按照400个吉瓦除以我们全国的这个总的这个装机，或者说我们最高负荷吧，不应该除以总装机，应该除以我们的最高负荷，按照需求来除，大概就是16亿左右，其实除下有25%。 哪怕你把它风和光假设各一半给它分开了，因为实际上不能分开，因为光是更加产能过剩的，对吧？因为大家很清楚光装了三亿千瓦，对吧？即便假设风跟光不完全同时发电，完全不同时发电，那导致的结果光也是很过剩的，所以说光价格是跌得最惨的。那么风的话相对会好一些啊，但不管怎么着吧，就是风光的产能整体过剩带来的都是当地的这个风光一旦发电，那电价就会比较差这么一个结果啊。所以过去几年北方的电价其实也早早的就已经跌到了谷底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地方出现了零电价、负电价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讲低谷的电价其实已经基本上很产能过剩，跌无可跌了。那对于风时高峰时刻，就是风光发不出电的时候的价格，其实一直还是不错的。因为供需相对而言，我们过去国家每年就批80个吉瓦的这个火电，所以说80个吉瓦的火电你算到我们的用电负荷，比如说刚讲的16亿对吧，那基本上是 5% 左右的每一年的这个供给增量。也就是说高峰时期我们每一年能每一年刚好增量是 5%， 然后呢跟我们过去几年每一年的这个用电的需求也是 5%， 几乎是完全匹配的。所以说它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它的总的供需其实是基本上是持平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就是过去几年因为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就是真实的现货代表全国的这么一个数据啊，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能看到分省有几个省有这个历史的现货电价的数据，但是并没有一个全国的整体的一个代表。所以的话呢，我们其实绝大部分的投资人对电价完全是没有概念的，因为他们也就绝大多数人也其实也没有这个电价的数据啊，就即便它是现货电价，因为万德上是没有的，所以说大家也是拿不到的。所以很多时候就只有我们电力研究员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数据，可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也就导致于大家对于电价始终是觉得只会去看年度长协啊，具体的电价的变化，它的供需带来的这个节奏的这些波动，可能大家很多时候并不是特别了解啊。这就导致我们刚刚说到的整体刚刚讲到的这个价格，所以我们要去理一下，就是过去几年高峰的电价持平，低谷的电价啊下跌，所以说综合电价是跌的。那这对于明后年来看的话呢，我们的高峰的这个电力的这个供给啊，可能就开始要走稳了啊，因为火箭的装机增速要回落了啊。对于风光来讲的话呢，现在的增速呢也在减缓啊，但是呢目前来讲可能还并不能改善这个产能相对还是比较过剩的这个局面啊，所以的话它只是可能相对于以前的这个快速下行可能会减缓速度啊，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状态啊。那么说回来我们的内蒙的几个情况啊，内蒙也是刚刚这个情况是相似的，只不过呢内蒙突然之间储能每度电补3.5毛，然后又补2.8毛，这个补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它跟全国所有地区的储能的补贴政策都不一样，因为其他区域的补贴可能都是按照容量电费给的。容量电费给的话，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什么呢？它是你发电越多啊，容量电费按照算到度电上其实是越少的，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我一天发一个小时，我一度电的容量电费可能是1毛钱。那如果说我一天只发两个小时，说错不是只发，就是发两个小时，那我可能容量电费就变成一度电可能就只能收5分钱。但是呢内蒙不是这样的，内蒙是直接就补你对刚讲的接近3毛钱附近啊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它如果这么补法的话，就会导致内蒙的储能装机能发多能发一定发啊，叫应发尽发，能多发一定多发，就导致它的利用小时数会很高啊，但凡有一点价格波动只要超过2毛钱，他们就在使劲的上啊。这就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由于发的越多，它的这个固定成本一年的摊薄反而还越少，它的成本还变小了。所以内蒙的储能装机但凡能够过了批文的，或者说过了这个审批对吧手续最后投出来了的对吧，那内蒙的这个叫什么，它的这个发电的这个动力啊，或者说盈利情况应该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看到内蒙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啊，就是今年为什么我们去看，我们其实非常看好的一家公司叫华能猛电，它的表现，它的电价表现是很一般的啊。尽管它的业绩我们觉得还勉勉强强说得过去，但是它的电价表现很一般，对吧？跟我们去年认知的这个当地的这个电力的这个供需情况它并不一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啊。我再解释一下，我们之前做这个判断，它有一个根本的假设啊，是储能的成本一度电正常来讲啊，按照一年一充一放，就每天一充一放，基本上一个结论，它是在度电成本是在3到4毛的。如果他买风光的价格成本至少也在可能2毛钱附近，所以说正常来讲高峰的电价他得干到5到6毛钱去才有这个盈利的基础。但是如果说政府以补贴的方式，比如说刚刚这样一度电补3毛钱这么一个疯狂的补法的话呢，那内蒙的发电那储能是肯定挣钱的，那储能一定会雨后春笋般对吧蜂拥而至，所以就导致内蒙的产能过剩啊，一定会这样的。所以的话呢这是内蒙我们讲今年我们看到的一个电价的一个原因啊。同时呢内蒙区域呢还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化，我们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内蒙的话呢，以前它可能蒙西地域它给到的这个比如说煤炭啊，因为以前在内蒙当地煤炭的这个企业他们的电价其实是比较高的，因为当地的煤炭企业过去的盈利也非常的好，但是呢随着去年煤价的下行，煤炭企业的盈利是变差的，所以内蒙的话呢对很多这个当地的煤炭企业的这个高峰电价或者说这个偏高的一个电价就把这一块给它这个扣掉了 啊，这一块的话呢，直接可能影响到度电上，可能有差不多接近五分钱左右啊，这是一个影响。第二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储能的补贴啊，其实可能也是啊，不叫可能了，就是由这个电厂，就是火电厂和风光电厂出的啊，这笔钱的来路呢，其实也是不科学的，这一块基本上也会影响当地就是电力的这个啊，火电厂一度电的成本可能五分到一毛钱之间啊，这么说错了，我就五厘到一分之间啊，刚才前面那个也是差不多五厘到一分之间啊，所以最终的话呢，真实的内蒙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个程度呢，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但是呢，它确实是影响了当地的一个价格，就是产能过剩。我刚刚说过了，就是需求在五个点左右，但是呢，供给的话呢，可能做到了七个点、八个点啊，甚至于可能这个附近啊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说它的这个增速就高于了之前，导致了我们的这个电价的一个下行啊，这是刚讲到的这两点。那另外的话呢，企业这边的话呢，刚刚这部分电价的一个扣除啊，因为刚刚这块都是直接从电费收入上减掉的，大家理解一下，不是成本啊。所以总体来讲啊，我们看到大家的电价，像今年啊猛电的这个电价，整体来讲同比可能跌了三分钱啊，其实这么跌出来的。按照正常的这个年度长协啊这个情况来看，刚开始的时候年初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可能只有一分钱附近啊，甚至都不一定到啊，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就逐渐的增加了这个电价的这个压力啊，所以这是电力的一个情况。当然大家如果说愿意乐观一点去看待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啊，因为内蒙的这个政策，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储能的这个补贴的政策，跟全国的总的这个纲领政策是不一致的，因为全国的总的纲领政策对于这个储能是要求以容量电费来补的啊，那这个的补贴的情况呢，其实肯定一度电是做不到三毛钱这个水平的啊，也就是一毛多吧，可能这样一个水平，而且这一块一毛多的成本理论上来讲啊，可能还会被这个充放电的这个输配电价给抵消掉，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是影响不那么大的啊，如果可能就比较复杂，大家不一定，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这个听得明白啊，所以最后的一个结果呢，就导致呢，其实风谷价它的要求基本上三毛钱以上还是一个基本条件，必须得满足的啊，所以内蒙这个政策是补得比较狠的啊，所以说补到当地的企业基本上都挣钱了啊，但是明年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这个就会有问题啊，因为内蒙的这个储能政策是在去年年底出的啊，去年年底出的时候呢，全国性纲领性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文件，用容量电费来给储能容量电费的方式来给，因为叫做什么师出有名是吧，我们容量电费它就是个很合理的，但是你说你给补贴对吧，然后呢这个补贴是政府自己拍脑袋定的对吧，那这种方式我觉得还是比较随意了，就是而且这种方式以什么呢，你说让这个风光来出这笔钱我觉得也说得过去，但是你让火电出我觉得其实是很奇葩的一件事情，因为火电跟储能两者都是给市场提供容量支持的，按照国家的基本文件的方针啊，我们讲啊电改的这个最最最基本的文件啊，九号文的宗旨的意思就是谁制造波动谁承担成本对吧，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谁去就是火电作为一个这个清理成本的这个工作人员反而还要付钱对吧，就是我在食堂给大家做饭我还要付钱对吧，这个是很扯淡的一件事情，所以的话呢我们认为这个政策今年可能会调整啊，所以到时候看具体能怎么调整，这是我们对这个政策就是不叫今年，说错了，明年啊，明年，因为今年已经下去的政策呢，你没办法，可能不一定会改了。但是明年新增的这个政策一旦发生改变，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就是今年和去年的基础都是每度电要补三毛钱附近的啊，那明年开始如果说按照容量电费补呢，肯定比现在至少要砍半以上啊，所以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当地的储能，尤其是新增的储能，相对于这些老储能，如果说成本不能明显下降的话，因为大家知道最近碳酸锂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比去年高很多。对吧，那这个电池的成本可能是会上升的，那如果是这种框架下的话，那明年的锂电池的这个装机数量，尤其是在内蒙的这个装机数量，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下降所以这一块大家是需要去歪一下的当然不一定会这么严重，但是我讲是内蒙啊，不一定是全国啊，每个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对吧，所以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如果说明年因为今年补的太狠了嘛，明年补少了嘛，大家自然就会动力不足，因为我跟这些老基础的竞争我明显是送死啊，因为现在的价差已经跌到两毛钱出头了，说不定还会再跌对吧，那我明年投出来那不是彻底就没法活了嘛，所以我很有可能是不愿意装的，所以最终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今年应该就是内蒙的这个电力的供需格局我们认为应该是最差的时候所以当然这一个它需要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明年的储能的补贴政策发生改变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假设，看大家愿不愿意相信了。我之所以愿意相信，是因为我觉得内蒙的政策作为全国独一份的存在，它没有合理性而且它找人炒股的这个钱也是没有合理性，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个政策是应该改变的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对于 远期的，就是从现在开始往后看的这个内蒙的电价应该就是逐渐的修复，只不过就是说明年内蒙的藏鞋啊，就当然现在内蒙可能已经没有特别明显的藏鞋概念了啊，当然这个也不重要，反正就是明年的现货店如果说开始往上走，对吧，那内蒙的现货店我们就是很有可能会往上走的，往上走的话呢，内蒙当地的这些企业，对吧，那它的盈利应该就会走出低谷了，所以呢我们依然还是对内蒙当地的这个电厂啊，我还是非常看好的啊，当然这个就是内蒙的电价我就大概讲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然后那个惠民叔你看一下有没有客户愿意提问的啊。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因为也是周末啊，希望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也是选择这个时间，可能想的也是呢，可能大家如果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空闲的时间啊，可以来听听我们的这个会议啊，我们可能接下来会连续的都会在这个周六或者说周日还有就是周三，我们都会陆陆续续的出我们一系列的电话会议的这些内容啊，然后这个表格也都在这个我们的海报里面都有，大家也都可以关注一下啊，可能会讲一些我们认为市场上目前涉及电力行业可能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啊，无论是政策还是这个企业公司啊之类的啊这些东西，好吧，那今天的会议要不然就到此结束啊，感谢大家的参与，祝大家周末愉快啊，投资顺利，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审核后方可留存。国泰海通证券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此次电话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国泰海通证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国泰海通证券不承担因转载转发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